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是智仁。
好，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各个领域的专家哦。我想如果在看新闻的朋友可能会知道，之前有一些名人他们有在设立信托，
对，
好，比方说沈殿霞哦，他就是设立信托给他的女儿，
梅艳芳，
对，还有梅艳芳，王菲也是，甚至呢名人林心如哦，也做了婚前的财产信托。
是的，
哦，所以开始很多人就问说，那到底这个信托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钱人好，才能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今天呢，邀请到专家来跟大家解惑。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信托业商业同业工会的秘书长吕慧荣秘书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秘书长好，
欢迎。
笑鱼好，还有智仁老师
好，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所以这信托制度在台湾行之有年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信托它到底是什么呢？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我觉得信托它就是一个基于一个信赖的关系。那如果你自己没办法亲自管理这个财产，或者是没有能力，或者是你想要找一个专业的人来帮你管理这个财产的时候，你就可以用透过这个信托的这个制度。然后这个信托的成立的话，它就是一般依照法律的规定，它是要用契约或者是用遗嘱的方式来成立。然后它必须要有财产移转的行为。就是说你本来要管理的这个财产，
对，
你就移转给你信赖的那个人。那个人就叫做受托人。来帮你管理财产。那把财产交出去的人就是委托人啊。
对。
那这个财产管理可能会有它的目的，或者产生未来这个财产本身的本金或者是收益。那这个财产管理后的这个收益要给谁呢？如果是给自己，为了自己未来生活的这样的先做储备起来，做个规划的话，这种情形如果是给自己，就是要自益信托。那如果是为了你的下一代，或者你想要照顾的人，你想要关心他的人，你想把这个利益给他的话，这个情形那个就是第三方的受益人，这个叫做他益信托。
所以分给自己跟给别人的。
对，
那这样如果没有子嗣，但是我有养小狗，我可以把它信托照顾我的小狗吗？
可以啊，可以啊。
哦，也是可以的。
对，现在信托的种类非常多。刚才这个秘书长特别提到，其实它基于一个这个信赖的关系。其实信托的英文本来就叫做 trust， 它就是一个信任的一个概念。所以这当中以受益人为核心所架构出来的这个三角的关系，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台湾在这个民国85年的时候通过信托法，民国89年的时候通过信托业法，那开始了整个信托的一个业务哈。那这个其实对于这个信托业的发展，对于这个秘书长来讲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尤其您在这个信托工会，那在信托工会这段期间其实表现的这个非常的亮眼，让整个信托业非常的活络。对啊，那可不可以请秘书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这几年台湾的信托业从这个开始有法律之后一直走到现在，那也好几个年头了，这个当中它的发展的轨迹究竟是怎么样？
就像智仁老师说的哈，这个您对这个信托法在我们台湾的发展的法律基础有非常深的研究了哈。那其实我们民国早到民国75年的时候开始，我们台湾人就会用这个信托的机制哈，把我们的钱去投资国外的有价证券。那个时候中央银行就有指定三家银行开始办理，所以我们信托的前身在还没有信托的法律之前，
对，
其实是透过银行法的方式在管理。那它主要的方式是把它运用在投资，所以这个脉络一直延续下来。其实在信托法信托业法通过之后，台湾人还是很习惯把它拿来当做一个理财的工具的。
对，
所以这个信托它的功能就没有发挥出来。所以这个部分我也是，我到信托工会之后，我看到我们台湾这样信托业的一个发展的情况，我觉得应该有必要让这个信托的一个功能好能够发挥出来。除了它有理财的功能之外，我觉得信托还有很多的功能，它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机制。
是的，是的。
那我想要用一个比喻来比喻说，我认为信托是什么东西。我觉得信托就像一艘航空母舰一样。它可以搭载各种的武器。不管是这个飞弹啊，或者是什么什么那个
战斗机
战斗机啦、或者是什么战车什么的、它都可以搭载上去，就像很多的投资工具一样、你可以用信托来做投资股票投资债券、基金等等的、这些理财的工具都可以放在上面。可是它还有一个其他的投资工具没有的功能，就是说它可以有一些管理照顾、还有传承的功能、就像他搭载了那些武器之后，他还有可以派一些那个直升机啊，或派一些舰艇去执行他想要做的任务一样，所以他的功能是很强大的。他就像是一个航空母舰一样，一个平台一样。所以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台湾这种一个人口老化少子化、一些社会的这个特别的一个现象之下，应该是要善用这个信托的制度。
是，像有没有觉得这个比喻很生动？
很生动，突然可以理解。
对，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好的比喻。对啊，很就自己写教科书要这个改善一下。
真的，不过刚刚说到这个受托人嘛，我们当然说这个信托，你也可以委托给很好的朋友，然后也可以请这个专业的机构。
对，
不过我们当然说信任还是以这个公家受到法律规范的是最为保障的，对不对？哦，
对，
所以像包括还有现在有人使用这个预售屋相关的，就是我把钱不是直接付给建商，不用担心他跑掉，透过信托的方式也可以达到一个三赢的一个状态。不过我们说到个人的部分，还包括个人的安养信托，所以这个安养信托要怎么样来，是怎么样来进行呢？
安养信托的话，在目前我们这个老龄化的现象之下，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去年已经进入高龄社会了嘛。好，那2026年，也就是民国105年、115年，我们就进入这个超高龄社会。
超高龄，
那跟这些日本啊、新加坡、韩国一样，都变成这个超高龄的社会。那我们甚至比这个日本的这个进入超高龄的时间还更快。我们日本可能花了十几年才进入超高龄，我们只花了8年的时间就进入超高龄的社会。所以我们的老化的问题其实是很快又很严重的。那这个安养信托，我想也是政府还有我们信托工会，大家发现到这个台湾这个面临老化的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特别是希望说鼓励银行来开办这个安养信托。那这个安养信托的话，它除了一般我们刚刚讲的，它是也可以有储蓄投资还有保值的功能之外哈，它还加了这个财产管理，还有人身照顾，这样的功能，好，所以你除了这个可以把这个财产交付给银行，请他帮你管理跟投资之外，
对，
你可以透过一些契约的安排，好，譬如说你在这个整个交付他信托之后，你随着年龄的老化，也许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或者是你的智力、心智的状况都有可能会衰退，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借助这些契约上面的安排，你可能需要这个医疗的一些资源，或者是需要入住安养机构，或者你想要聘雇一些照顾你的人员，这样等等的，这些都可以透过契约的安排，由银行透过这个第三方结盟的方式，帮你找这个好的一个对象来提供这样的服务给你。那它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其实防止人家觊觎。我们都知道，其实以前讲养儿防老，对不对？
对，
其实现在是要养老防
儿。
其实身边照顾你的人也许是最危险的人。
真的，
所以这个你有一笔钱财之后，其实应该留着好好照顾自己未来退休的生活。
没错，
不要为了小孩说要创业啦或做什么就给他拿走了。
对，
其实这样对你未来的生活就很没有保障。
是，
真的。
还有诈骗，我们现在台湾的诈骗也是非常的
横行，
横行，好，所以这个透过这种资产隔离的这样的制度哈，把这个钱财交给这个安全的人帮你管理，好，那就可以防止身边的人觊觎啦哈，或者是防止诈骗的情形。
所以像这个安养信托啊，它要怎么样进行呢？就是说，一般民众到银行去，我要怎么样开始这个第一步呢？
是，其实我们工会为了要减少这个银行还有这个委托人他要办理安养信托的一些程序上面比较麻烦，你要设计条款有蛮复杂的哈，所以我们其实在很早以前我们就已经定了一套范本出来，这个针对就是
定型化契约的这个范本，
高龄者安养信托的一个定型化契约的范本，
对，
然后提供给这个委托人还有提供给银行参考，那就可以依照这个自适的契约来签订契约，就很方便了，所以你只要找一家你信赖的银行，
对，
然后你把这个 不管是钱啊，或者是也许保单产生的未来的一些收益也可以放进来里面，或者有价证券这些有可以交给银行来帮你管理，然后产生的收益就可以也许定期交付给你啊，你一个月要多少生活费它可以银行汇钱到你的账户里面，或者是未来如果已经有入住安养机构也可以由银行用这笔钱帮你汇款到这个安养机构去。
对啊，谢谢秘书长。其实刚才提到很多重要的观念哈，就是其实信托可能不再是一开始大家想象那么简单的一个单纯的法律关系，那里面可以有很多的一些连结，刚才包含像这个安养机构、长照机构或是其他的这些辅助的一些相关的机构，那另外其实也可以启动监察人的一些制度。
对，
我们在公益信托是强制要设置监察人，但是私益的部分它是可以任意的设置，但是在实务上我们也常常看到很多透过监察人来做一个防范，然后也让这个受托人能够按照信托的本质跟信托的目的来遂行整个信托的这个契约。对啊，所以这个很重要。
对，
而且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些高龄长者啦，不仅他可能自己本身的智能的部分可能会消耗，第二个是说有一些这个不法这个人士啦或有心人士做这个事情，所以刚才秘书长也提到，就是说在这当中让一个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情，那这个市场中事实上对我们保障更多。那现在有趣的就是很多的上班族或者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他会想一个问题说，那我每天这么忙，那我要怎么来做这个事，第二个是那我要什么时候开始规划才会是比较 OK 的呢？
大家听到安养信托好像觉得这是老年人才需要的
一个信托
吗？
对啊，
其实我一直在提倡一个观念，就是说我觉得应该用信托这个机制来协助你的话，应该是一个从人生周期的一个角度来看。
是是是。
那其实我一直在强调的说，其实你只要有一开始有固定的收入开始，你就可以帮自己安排一个信托的契约。
真的。
然后刚开始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储蓄，或者为了投资增加报酬嘛，累积财富这些功能，所以你的设定的目的可能是投资多一点，在这个照护方面的功能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一开始先是储蓄，先是投资理财的功能，然后每个月的话就依照你自己的能力嘛，我觉得1000也不嫌少了3000-5000都可以，做到这个固定的这个去储蓄去投资，然后慢慢的你到年纪稍微大一点比较稳定的，你可能也要成家啦，要生小孩啦，小孩要教育等等的，那这个部分你可能在这边设定的目的的话，当然还是继续这些累积这些财富啦，
对，
然后可是到慢慢你的生活慢慢的稳定之后，你开始收入增加了，
对，
这个时候就可能你比较着重在做退休的准备，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把一部分的可能就不是在着重在累积财富做那么风险比较高的投资，可以做一些比较稳健的，你的资产配置上面可以做一些调整，然后一直到这个可能快要退休的时候，你的目的可能就要再增加一些人生照顾的功能，所以这个部分我就随着人生的周期来调整，那不是到老年才要准备，应该要及早开始来做准备，
对，没错。我记得我们在这个前几次的节目里面我们 always 都有一个单元叫生活好理财，
对，
就是我们的这个 Jason 他来分享，那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听这个节目一定会建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资产做很好的配置，然后呢善用所谓的信托啦，所谓的保险，所谓的遗嘱，然后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金三角。那刚才秘书长更提醒我们，就是其实安养信托不一定是老年人那个时候才会想到，其实在整个人生的周期前段的这个财富管理的搭配，然后呢到中段可能有保险金信托啦，还有其他这些一直连接到安养信托，哇，这是个完美的组合。
真的
对你有什么启发？
我觉得
你这么年轻，
好像我从现在可以开始做。
是啊，是啊，应该要及早开始啊。
但是我蛮好奇，大家听到这里看可能会跟我一样很 confused， 就是说刚刚说到信托也可以拿来做储蓄做投资，那跟我在银行做这件事情有什么差别吗？
它就是现在目前银行理财的架构其实还是用结合在信托的平台的机制下来做当然就跟银行的这个理财一样，大部分的情形还是你把这个你的收入一部分拿来作为投资 理财的用途。嗯，那它还可以结合一些其他在信托契约里面，嗯，你可以加上一些你想要达到的一些目的。嗯，哎，那也许刚开始就这样讲了，你人生的前半段你还不需要那么多其他的功能，嗯，主要还是在累积财富为主。嗯，慢慢的你才需要加入那些条件。嗯，
也就是这一台航空母舰上面，嗯，一开始可能先停这个啊什么样的战斗机，然后陆续直升机啊，陆续就慢慢的让它功能更加的全备。对啊，就是可以体验，其实信托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化。
对，
对，然后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对，
那当然在我们身边的朋友，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反应，就是说他们很希望能够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工具，但是呢，他们现在的孩子，比方说他可能在身心方面有些障碍啊等等，那信托的效力或他能力真的能够关照到下一代吗？这个也是大家所关心，因为刚才我们所谈的是自己本身。好，那刚才这个秘书长也特别提到，就是他益信托。
对，
今天如果以他人为这个受益人的时候，是他益信托。那这个当中，针对身心障碍的这部分，在这几年，不管是工会或是政府方面，是不是也有提出相对应的一些政策？
好，我想这个议题应该是非常多人都会关心的。不过我们在这里要先稍作休息哦，待会回来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请秘书长来跟大家聊聊哦。如果说有这个必须要照顾身心障碍的后代的话，要怎么样来做？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I can show you the world, shining, shimmering, splendid. Tell me, princess, now when did you last let your heart decide?I can open your eyes, take you wonder by wonder, over, sideways, and under, on a magic carpet ride, a whole new world, a new fantastic point of view, no one to tell us no, where to go, or say we're on.
Time to spend